利路亚。伙伴们，伙伴们，弟兄姐妹们，神的宝贝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滴滴云端。哇哦，今天晚上你有感觉到好像很多把灯一直在光照的你吗？有感觉到很多的这个祷告的内容、敬拜的内容都有很多在里面被光照，有很多部分不断在洗刷。我相信在这整周里面，不只是敬拜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包括昨天晚上蓝房的时候，我们是每一天几乎都被光照，每一天都几乎的更看清楚自己。我们现在大概大家都会明白说，为什么我生命那么多问题，为什么我生命那么软弱，为什么我生命灵命长不大，为什么我感觉不到你的同在，为什么我生命不改变，为什么我敬拜很无聊，为什么我在贫穷的悬崖，为什么我一直算砍砍杀杀不少也没太多突破。太多太多的我们已经找到答案。我相信每位弟兄姐妹多多少少在不同的领域都有所被光照。这整周里面我们不断的洁净，不断的洁净，不断的洁净，不断的被洁净，实在是太爽了，对不对？实在是太爽了，对不对，伙伴们？哈利路亚。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哈！我们谢谢今天晚上，这个良善的敬拜，我们谢谢这个晚上我们的喜乐的祷告，还有我们盼望的祷告啊！我觉得真的每位都真的非常的棒哈！感谢主，昨天蓝房大家有在吗？昨天蓝房大家有在吗？哇哦！昨天蓝房我听到这个聆听的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哇哦，太棒了，真的是啊。聆听的呼召就是一个教师啊，他不只是一个教师，他也非常有聆听的恩赐，他也非常的有这种辅导，有这种的这种的爱，这种的怜悯跟怜恤的心，陪伴的弟兄姐妹长大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真的非常棒的啊。所以加上我们听到得胜的祷告，宝贝也宝贝，然后亲密，哇哦！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齁。有的昨天晚上有在的，但是我是断断续续齁，断断续续啊，因为在室内齁，那个环境齁，就是不是很理想齁，它的收线齁啊，但是我在的齁，我在的有在跟有听到大家的祷告等等，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件事哈！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滴滴云端，我们深入神的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于神的灵圣灵，让我们得释放，我们学习神恩宠喜悦之道，我们探索神恩宠之归，我们起来进入神的同在。好，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就是今年呢，我们5784，我们已经我们定义说我们要哈、啊，我们笑傲5784啊，我们笑游2024啊，所以愿我们每一位的2024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一年哈、啊。我们这个月呢，整个月我们都在我们的属灵大洁净特约，也是我们的洁净月。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第四场了哈。那第四场呢，我们录音我还没上传哈，因为这周确实是比较多事情要处理，所以我还没有上传哈。真的也为我祷告哈，希望在我们本国可以找到有同工可以来到帮助我做一些剪接啦、上传啦，或者是给大家准备这个什么我们的会议室啦，在会前可以准备等等哈。那其实因为我是考虑到每一位在祖国的同工的安全，所以我就尽量的哈，让他们就不去处理这些。那如果在本国可以有的，我相信会是非常棒的一件事哈。好，感谢耶稣。 那我们整个月在属灵特约，这已经第四场了。我们上周已经洗刷了很不少了，我们已经洗刷，所以从今以后，如果大家再问这些问题，我就会告诉你，不然你去听《与主明星》，不然你去听我们上周节一节的课哈啊，那大家就能。啊，找到答案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基本上，我们想问的答案，所有在圣经，基本上都可以找到。那么呢，我们其实不需要再问任何人，只需要在圣经里面找到。那么我这个做十二点呢，是为了帮助更多弟兄姐妹呢，更加容易的去找到答案，到底我们生命出现了什么状况、什么问题啊、等等，我们其实在话语上都能找到。如果我们按着神的话而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会灵命长不大，不再会有这么多问题，不再软弱，不再有感觉不到神，经历不到他的同在，进得不到他的同在，我们也不会再是生命没有改变哈。所以我们不再是敬拜的时候没有感觉，甚至我们不太喜欢敬拜啊、等等等等，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找到答案，对不对，伙伴们？好，感谢主哈，我们真的看到这些伙伴们每一位都长大在长大，我真的很为他们感恩哈。但是他们他们来临的考试很快，就是在这个零的人生40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哈，他们的考试及不及格了。呵呵，感谢主啊！所以我相信啦哈，我相信那时候我们就看到哇，他们到底成长有多少哈？那个是基本上是真的没办法骗到人哈，你成长多少，真的就是多少啊！所以我们真的带着感恩的心，带着期待的心，我们要看哈、哦、来临的这个。零的人生40哈，那今天呢，我也简单做一点报告哈。那报告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月在属灵大捷径，在捷径月。那么呢，我们来到第四场了。下个月我们是欢乐月哈，属灵大欢乐哈。我们就有2月7号有叫大欢乐，2月21号大欢乐，2月28号零的人生40说明会哈。那么呢，我们农历期间呢，我们有春节贺岁特约，我们2月9号我们一起嗨翻了，一起来到在我们的农历，我们的除夕，我们一起歌唱，一起高歌，一起赞美，一起欢乐，一起喜悦的跨进我们的农历新年，这是非常美好的哈。我先跟大家讲哈，我们2024今年走下来呢，我们是会走进一个叫龙年啊。虽然我们在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不相信十二生肖啊，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神所创造，我们也不相信这个生肖会带来什么，今年好运不好运等等，在耶稣基督的脚下，在耶稣基督的保护里面，所有每位神的宝贝是必须是好运，必须是丰盛，必须是得胜，这才是重点哈。所以我们不相信这些，但是呢，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他们对龙年有很多的期待，这时候的时候就发生很多迷信，迷信一发生的时候呢，什么事情发生呢？哦，开始就有巫术的权势就在工作。如果巫术的权势在工作的时候，那么呢，诶，我们的2024就会有很多的巫术拦阻我们，或者很多这种迷信的，或者是这种晕晕乎乎的这种东西影响我们。这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龙年大家都喜欢龙，所以一下子整个中华民族的这种的捆绑的东西就浮现出来了。所以2024我们真的要努力的，就是以赞美、以敬拜、以感谢、以称谢一起的跨进到我们的农历里面。我们也真的祷告，今年我们需要有很多宝血的歌，需要有很多这个属灵的保护的歌，我们真的需要哈。给我一点时间，我希望我可以安排出来，来到做更多这样的保血系列，希望帮助更多弟兄姐妹在这方面可以得到保护跟成长哦，好不好啊，伙伴们？好不好啊，伙伴们？ 应该请吃牛肉面的哈，对不对？啊，很久没跟我跟大家讲牛肉面的故事了哈。其实真的很怀念，很盼望大家每一位都这一年过得好，过得美好。我们已经决定了，今年是必须是笑傲5784，必须是笑游2024哈。那么呢，我们农历一结束了过后呢，我们就会来到下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零的人生 44.0 3月1号开始哈，我们就是3月1号的下午6点钟一直到4月的10号的下午6点钟啊，我们就会有连续4天的进食。这次的进食呢，我在想着就是说要怎么样进行我还没有想好哈，或者是同工伙伴，其实我们过去的时候有两次，我们零的人生 1.0 跟 3.0 我们有报名哈，我们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保护跟遮盖一起突破。那我想接下来呢，零的人生 44.0 我们还需要报名吗？因为报名我们的同工都真的很多工作要做哈。但是如果没有报名的话呢，就没有像一个军队，像一起合一，每天可以彼此为彼此遮盖祝福跟祷告。那你们觉得应不应该报名？还是报名好一点？或者是不需要报名就自由这样？大家觉得，我觉得好像报名好一点点啊。有没有我们的哪一组哈同工或者是自愿说哎我来负责这一块哈，或者是我们哪一个小组哈可以说哎我来负责这一块，那么呢我们就让他来负责，我们就轻省哈，我们就轻省哈。有没有哪一位同工自愿的啊，或者是几位同工自愿的啊，你们商讨一下怎么，或者是整个小组自愿的哈就想哎这次我们这个小组来做啊，也可以啊，因为我们有摩西小组，我们有约书亚小组，我们有以利沙以利亚小组，我们有保罗提摩太小组，有没有大家自愿的啊？自愿做帮助弟兄姐妹报名的啊，所以你们去想想啊，到时在我们的同工群告诉我哈。那么呢，我们零的人生40呢4.0我们的说明会是2月28日啊。那么呢，我们零的人生44.0得胜聚会是4月10日啊，里面总共我们就是3月1号开始啊，3月1号开始到4月10号。那我们我想其实报名还是比较好，这样我们为彼此遮盖，为彼此祷告，为彼此什么哈。那我们零的人生40的那个月呢，我们就没有周三，我们没有直播课，我已经决定了没有直播课，让大家专心的去进食，专心的去舞蹈会，每天下午都有舞蹈会来到去祷告跟深入跟有很多的突破哈。那同样也是我们同工的考试了哈。OK， 好，那么呢，我们OK 没有了。OK， 好，那今天晚上我们很快的，我们就开始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来，大家告诉大家，今天晚上的课很重要。大家告诉大家，告诉你上面的、下面的、左边的、右边的、前面的、后面的，今天晚上的课很重要，今天晚上的课很重要。好，感谢主。好，今天晚上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真理腰带刷一刷哈。那其实呢，我们讲到真理的腰带呢，其实很多时候呢，弟兄姐妹，有时候可能你跟着我们滴滴云端，你基本上有跟超过3年的，大概你才明白什么叫真理的腰带。那大家讲说真理的腰带是什么来的，对不对？那其实呢，我今天就花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何谓真理的腰带啊。那真理的今天分享3点哈，第一点是真理的腰带，第二点是真理腰带结一结哈。那过后呢，真理腰带清空跑道啊，那很重要哈。那今天晚上的主题叫真理腰带刷一刷。 哇，感谢耶稣啊，要刷得干干净净、清清白白、洁洁美美的，你说好不好？感谢耶稣，真理当腰带啊。那其实呢，我们在我们的神的代祷者系列的时候呢，我就跟大家讲了，这个呢，我这一个穿着军装的这一位士兵呢，那其实在圣经里面就讲到绑上真理为腰带的过后呢，戴上公义护心甲，过后讲到说戴上鞋子准备平安福音鞋，过后拿上信心藤牌，过后戴上救恩头盔，过后拿上灵的宝剑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和合本圣经的翻译，那实际上我们如果看把这几样东西分为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有三个是防御装备，有一个是攻击装备，有两个是辅助装备。那如果说我们按这原文直接的翻译是翻译绑上真理的腰带，更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整装待发神的话 Logos 当腰带。那什么叫整装待发神的话 Logos 为腰带呢？那简单，如果更直白的说，就是拿圣经当是我们的腰带，圣经里面的话，圣经里面的真理就是我们的腰带，绑住啊，绑住啊，绑住我们的言行举止跟行为。所以原文说 Aletheia Perigomia Office啊，这个是讲到当真理当作腰带哈。那其实如果我们看呢，如果在属灵的辅助装备，这是两种，鞋子跟这个腰带是辅助装备。它虽然是辅助装备，但是呢这个榜上当真理当腰带是排名在第一个被提到的哈。那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到什么叫整装待发神的话 logo当腰带，或者整装待发当圣经当真理的腰带。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整装待发在原文就是讲到集中全人的力量。那么呢集中全人的力量，或者是警醒警醒跟谨慎啊，这个整装待发的这个意思哈。那么呢，用什么呢？用真理来做什么呢？来做的就是束紧衣裳，方便行动，约束自己的生活行为。所以也就是说呢，也就是说我们把真理就好像腰带束着我们，要来到约束我们，不要犯规，不要来到做一些东西神不喜悦的，或者是神就好像画了一个界限跟我们讲说，只要你在里面，我都保护你，我都爱你，我都祝福你，我都爱你哈。那么呢，如果你跑出这个的时候呢，那你就没有在我祝福的范围里面。所以呢，在这里他用的整装待发，就是讲说我们整个人要集中全人的力量，让这个真理来束住我们的行为，束住我们言行举止跟生活习惯。OK， 所以这是讲到让真理成为真理啊，就是说和合本怎么说啊？我忘了和合本，我看一下哈，和合本是说 OK。和合本是说绑上真理为腰带哈，我用太多原文了。OK， 然后呢，那你看哦，如果一个人哈，他出去啊，他没有绑上腰带啊，他的裤子可能会掉下来，对不对？或者如果我们行为没有好好的去来到被约束的话呢，那我们很容易就像这两个孩子这样啊。所以呢，其实圣经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好叫我们活在神祝福的祝福的原则底下，神祝福的这个祝福的这个保护的遮盖底下哈。那么呢，我们就 就他就给我们的一本圣经。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本圣经，你说有多可怕呢？就像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批的孩子啊，对不对？如果说他没有束紧他们的行为，没有约束他们的一些的行为啊，或者是没有圣经的准则、神的法则，这些孩子就大概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呢，就是讲说我们属灵里面，我们就像这个孩子一样，我们不想跟着神的法则做，我们不想跟着神的方法做，我们不想跟着这份圣经做，这就好像没有束腰的这些孩子了。所以呢，你想看，你小孩子如果小的时候他说、哦、我要喝酒，你给他喝酒啊，我要吃巧克力，我就一直吃100颗巧克力啊，我要喝汽水，我就喝100罐汽水，你说可能吗？这个孩子不是越走越坏吗？所以其实这些神给我们的一些的什么圣经的一些的要求，或者一些的界限，是为了爱我们，好叫我们不被伤害。那么呢，如果一场比赛啦，没有好好的一个规则的话，一碰大家就会是这样跑了，因为大家不知道哪里是终点，大家是随便跑。所以呢，我们是理当有真理的腰带来到束着我们的言行举止生活，这样的话，我们才真会活在神的自由里面。所以圣经就是那个准则，神的就是那个的守则跟法则。所以圣经呢，其实简单说，它就是一个圣经，就是一个属灵的法律啊，属灵的一个的法则跟法度啊。所以这本是神给全人类的说明书、生活指南、神的法则跟神的法度啊。所以 Logos 就是神已经奠定的话语，是神的道，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跟法则啊，这很重要啊。那么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一个社会要健康，我们必须守住心中的法律。如果一个国家要健全，大家需要守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我们要混得好，我们必须遵守属灵的法律，就是这本圣经。那你看到吗？神那么深厚的爱在我们身上、哦、那么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其实如果讲到神的话语，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分为四个点哦。第一个是什么呢？这本圣经里面，第一个是字面可明白的，第二个是需要究竟研究去挖掘的，第三是需要启示，需要被圣灵启发的，那第四呢是按着圣灵渐进开启的。就比如说打个比方，十诫是字面可以明白的，你读了不可杀人你就明白，不可奸淫你就明白，不可偷窃你也明白，这样简单。那么第二呢是需要研读去挖掘的，就比如说这里呢讲到说，有一条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百姓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一天亮神必帮助我们。那这个如果我们怎么读，我们很难去明白，诶，到底这里讲到河的分叉啊，我明白日面。但是如果说你明白到这一段话讲的就是西西加水道，当年西西加他在带领着南国犹大的时候，他们被亚述啊军队围困，他们围困的时候呢，当时候呢他们是很糟糕的，因为当时候他们是被围堵了，他们整个的耶路撒冷城。那当时候呢，为什么这条河会让他们喜乐？因为当这个亚述军队还没来的时候，西西亚王就命令他的手下来到去挖一条地道，这条地道穿过耶路撒冷城。所以呢，当他们以为他们没有水喝就会投降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有地道。所以呢，我们没有这个背景，我们没有去挖掘，我们就不明白这段圣经说的是什么啊。所以这是何等何等的重要。那第三呢，是需要圣灵启示跟启发的，也就是说我跟大家讲，我这是我的一个启发跟启示，属灵的准则跟法则。我们想灵命长大吗？我们想得胜吗？我们想更加靠近神吗？我们就一定要用我们灵跟神连接，因为神是灵。那如果我们一直放纵肉体，一直让我们肉体做主做王，发脾气，不饶恕人咒主人，踢狗踢猫，拔苍蝇的毛，然后呢过后呢拔蝴蝶的翅膀之类，做这样的坏 事干尽，这时候呢，我们就越来越险境，最终到最后被魔鬼捆绑。所以这个是我在属灵的领域里面的观察，包括我的成长，包括我对圣经的认识得到的一个总结，就是在圣经里面得到的一种启示跟启发。所以呢，这幅画帮助了很多人去明白属灵东西啊、就是讲，哎，为什么我的敬拜没有办法晋升？因为你一直用肉体在敬拜啊。为什么我的我一直都觉得软弱，没有办法提进？因为你从来没有跟神连接啊。所以呢，这幅是需要启示的。那第三呢是什么呢？圣灵渐啊，第四是圣灵渐渐开启的。就比如说马丁路德哈，当年他做什么呢？当年呢，其实因信称义，罗马书，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啊。所以这里的称义啊，这段经文一早就有在圣经，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挖掘，没有人明白，以致当年的天主教他们要卖赎罪券，就是说你犯罪是吗？没关系，你买一个赎罪券，有钱的人犯100次罪都没关系，他就买赎罪券，但是没有钱人要怎么样呢？所以呢，但是圣经明明就这样写，但是为什么他们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看不懂呢？因为是渐进启示，越来越靠近末日，越来越多的话语的话语会被开启。 OK， 好，那我们有了这四点，我就明白了啊。那如果我们讲到把真理当腰带，我们就明白了神的话有分字面可明白的，有分需要研读需要挖掘的，有分需要启示需要启发的，有分圣灵渐进开启的，这个我们姑且就明白了哈。这个就是姑且就明白了有这四种。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不管你是哪一种，你一定要用你生命把它活出来。如果你活出来了，它就被称为叫真理的腰带，因为它属于是你在用神的话去摸索，去谨守，去遵守，去遵行的时候，活到你生命一部分了，它就已经成为你生命活生生的一个真理的腰带。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会将很多神的谱啊，也不是很多，我列出了几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关于真理的腰带来要帮助我们洗刷。这些都是这些神的仆人，或者是这些的圣徒，他们用生命将神的话语活出来的过。你知道要活神的话语要怎么呢？第一，你要看；第二，你要读；第三，你要背。所以昼夜神的话语昼夜不离开你的口啊，你要来到去思想神的话。所以然后思想神的话就什么呢？就要来到思考神的话，思想神的话，默想神的话，深想神的话，它就会开始发生。那过后呢，下一步是什么呢？过后下一步呢，就是到了我们要遵行跟谨守跟遵行神的话，就要不只是知道懂了默想了想了，我们要把它活出来，我们要立定心智，好好将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呢，这时候呢，当我们活出来了过后，它就是我们生命的真理的腰带啊。所以我生命也有一些的真理的腰带是我捉得很紧的啊。所以我们在过去的时候，我们都有跟大家不同时段的分享啊。那么呢，今天我们会用这个真理的腰带，这个真理的腰带就像是这本圣经，这位神的仆人消化了，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将他的生命传承给我们，传递给我们，或者是将他的生命来到去祝福我们，这就是一个真理的腰带。大家准备好了没有？真理腰带结一结，准备好了没有？好，感谢耶稣，大家准备好了哈。好，那我们呢，今天先看第一点呢，是为什么我总错失神的时机与机会？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有时候我就想说，诶，为什么我一直错失掉一些的属灵的机会，或者一些的时机，我总是做不到，或者我没有办法体会到，或者我很难去顺服到神，或者顺从到神。我们在过去我们就知道呢，尼错森老师他说什么呢？他说呢，神的声音只给那些愿意顺服他的人听得到的。他不是原话，不是这么说啦。那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神的声音呢，是给那些呢，已经准备好要遵循他的话人才听得到的哈。他是这样讲哈。但是这里呢，我觉得一段的第一个真理的腰带，这一个真理要帮助我太多了，祝福我太多了。我也自己。之前提过，今天晚上再跟提，为什么我总是错失神的时机与机会？好，那王明道牧师说什么呢？他说呢，未清楚明白神旨意之先，不要跑得太快，恐怕你跑错了路；已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之后，不要走得太慢，恐怕撒旦和你的肉体拦阻你，使你不顺从神。那很多时候呢，我们每一位呢，我们就是处在这个情况。比如说呢，你有一个你现在，比如说你在上这，你在汇丰银行上班啊，那过后呢，你就有一个新的机会，就比如说是在工商银行上班哦，让你升职到工商银行，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非常什么呢？非常的哎呀，神啊，是你要我去的吗？或者是有些哇，反正不管是不是神要去，反正薪水高一点，马上去。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很多，对不对？或者是你今天带这个教会，那过后呢？你看到，哎呦，你的这个牧师啊，整天就是说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纷争，或者教会做一些东西你很不喜欢，那过后呢？你就想啊，算了算了，我就换间教会。有没有这种弟兄姐妹？也有很多，对不对？那或者是你就比如说你今天开着一辆的吉利的车，对不对？那过你看到邻居开一个奔驰，那你就想，哎呀，这样的话我也要一个奔驰，对不对？那往往很多时候呢，我们生命当中在于做择决，在于做时机跟我们的这个机遇的时候呢，往往我们很多时候就要么跑得太快，要么走得太慢，要么每天在那边啊，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神的旨意？等等这样，所以搞来搞去，搞到最后，我们什么时机，什么。机会都没了，所以呢，这句话帮助我太多了。就是他说，未清楚明白神的旨意之先，不要跑得太快，恐怕你跑错了路，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你就很明显知道了嘛。如果就是说你现在做这神要你做的东西，你就继续做。啊，那直到如果说神要你换跑道，神自然会告诉你的。但是如果说你还不清楚需要换跑道，你就去换跑道了，那时候你就会发觉，你就很可能会走错路。所以在我的生命当中，其实就是如此简单。比如说那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呢工作好好的，一天神就让我跟我说叫我把工作放下。那他讲把工作放下的时候，一般马上听到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做，你就求印证，你就说主啊，你是不是我要放下我的工作？我就向他祷告，我说诶，我确实有这个感动说要放下我的工作了，我就这样跟神祷告。祷告了，那祷告了过后呢，神没有跟我讲什么，但是呢，我大概几天过后去上班的时候，我就失去了上班的热情，我就开始，以前我很爱我的工作的，哇，我的工作很爽的，我的工作啊，就是说呢，你常常可以去调查不同的事件，常常去到不同的领域，认识不同的人，调查不同的个案，去学习不同的领域，去跟不同人打交道等等，哇。我很享受我的工作，我很喜欢我的工作，因为你就可以，一周里面你可能可以遇到法官、遇到律师、遇到警察、遇到消防员、遇到保洁，遇到你的工作就是要需要去。在这些人当中去调查，所以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很爱我的工作。那但是呢，那天神就跟我讲说什么呢？OK，他讲说，以诺，你放下你的工作了。 OK， 那过后呢，隔几天我去上班，我的上班热情完全没有了，我就觉得好奇啊，我隔天还很热情，现在完全会隔这个工作没有那个热情了，那我就回到家，我就继续祷告，我就祷告说，主啊，你真的要我放下这工作？过主就提醒我说什么呢？他说，以诺啊，以诺，你记得吗？你记得吗？神没有这样讲啦，他就是让我想回我在当时候17岁神呼召我的时候，我跟神这样讲，我说主啊，我知道我生命是有呼召的啊，我一定会走上我的呼召，但是你给我7年的时间去完成我的梦想啊，那我就用了2年，我喜欢旅游，我读了旅游学2年。然后呢，我喜欢说话，我读了大众传媒，主修公关系啊，所以我就读了3年。过后呢，我就出来工作了，大概1年多啊，不到2年啊，你算2年，那这样的话加起来多少年？7年啊，7年。所以呢，啊，那时我想起了啊，7年前跟神讲说，给我7年去完成我的梦想，时间也到了，神也说话了，上班也没有热情了，对。神说的，我就大胆的把我的辞职信交上去。你说在这件事情上，那未清楚知道他的旨意之先，不要投得太快，因为你会走错路。但是当时候呢，如果我当时候没有这3个印证，当然那时候我也请求我的牧师祷告啊，我的牧师祷告了也是有类似的感动啊，或者是他也鼓励我可以啊。那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就是说啊，哎，印证也有啊，神跟我说话也有，过去神提醒我也有啊，加上工作去这也。没有再有热情了，那大概4个，但是我当时不只是4个啦，可能超过4个，日子久真的很难记得了啦，所以呢，我觉得当时至少是4个以上的印证，我知道确定了，我知道肯定了，过后呢，我就交辞职信，那过后呢，我就等候他下一步他的指示，那呢，在等候的这个情况呢，你又要学同样是这个真理的腰带，他既然叫你把工作放下。如果他要叫你走下一步，也必须是他的声音告诉你走一步，同意吗？赞成吗？他叫你停的，你就停。然后如果他没有叫你走的时候，你就继续停，同意吗？伙伴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上帝叫你停，你是停了，但是上帝还没有叫你走，你就开始飞了。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很多的人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呢，就是讲，上帝既然能叫你停，你就要确保够大，信心够大，等待他下个指令。如果他没有讲下个指令，你就继续停，直到他叫你下个指令。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都喜欢跑到神的面前，他叫我们停，我们做了。但是呢，我们靠自己的喜好，靠着自己的爽，靠着自己觉得的东西，我们马上冲了。这时候呢，神说：“哎，我还没讲话，我还没讲话，停啊，停啊，停啊，我还没讲话。”那过后我们就说：“上帝要我去了。”那你就发觉到，这时候我们就已经走在神的面前了。你说呢？对不对？所以呢，我真的是鼓励大家啦，这个真理的腰带，王明道呢，王明道牧师真的是。真的不是3口2口随便活出来的一个真理腰带，他真的是用生命的历练把它活出来，他才能写到这么的彻透，这么的深的东西，但是我们很浅的看得明白，就是叫深入浅出，所以我们看到王明道牧师确实是真的，这是他生命的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如果说在以后的时候，你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就看回这真理的腰带，不要只是看，要把它活出来，不要只是来看爽的，看了过后，主，这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不只是看，我要把它活出来。王明道牧师的这个真理腰带就是我的真理的腰带，我要真实的把它活出来。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喜欢活走在神的面前，所以呢尼错生就说什么呢？不与神一同开始的事，将要与醒思为结束，就这样简单，对吧？不与神一开始的事，将要与醒思为结束。所以任何东西，如果说在你生命当中，特别是嫁给谁， 娶谁，到哪个城市工作，到哪个城市上班，到哪个学校读书，搬到哪个城市住，到哪个教会聚会，在哪个教会服侍，这些都是生命相对比较重要的决定，所以我们必须是未清楚明白神旨意之先，不要跑得太快，恐怕你跑错了路；已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之后，不要走得太慢，恐怕撒旦和你的肉体拦阻你，使你不顺服神。那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就非常帮助我们了。那所以尼错生就讲，如果我们一开始都不是神的啊，一开始也不清楚是神的，我们将会是一个损失的结束。那这句话帮助我了很多，我从十几岁就坚持这句话，一直到我二十几岁，一直到我三十几岁，一直到我今天。所以呢，这段王明道牧师的话真的是帮我失去了。解决了太多的麻烦，所以真的，上帝叫你走的时候你就走啊，如果要你走，没有叫你停，你就继续走。如果上帝叫你停了，你就停，然后你就停到他，就是你就停到他告诉你下一个命令。同样的，如果他叫你走，你就走。那走不到他叫你给你下个命令，你再听。那我讲得够白了，够清澈了，够彻底了，够苦口婆心了，够啰嗦了。我真的希望你听进去，可以吗，伙伴们？好，感谢主。接下来呢，是你真的忠心吗？哇哦哇哦哇哦！你真的忠心吗？这句话是真的是很重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尼错生老师怎么写。他说呢，环境越黑暗，忠心主的行为就越见得宝贵。简单说就是这样啦。如果说呢，你信主了，那你信主了过后，我每天给你1万块，每天给你1万块啊。然后呢，每天给你1万块，每天都说你很好啊，你很棒啊，你太棒了，每天请你吃牛肉面，早上请你牛肉面，下午请你牛肉饭，晚上请你牛肉粥，对不对？然后每天都说你好，每个月给你1万块，然后啊，你什么东西我都说你好的，等等，你可以忠心吗？你当然很忠心咯。但是呢，真正的忠心就是在于环境越黑暗的时候，忠心为主的行为就越见得宝贝，所以伙伴们真的忠心这个东西是看是我们在发生难处、艰难跟不容易的时候才看得出是真忠心。如果说一个人每个人来服侍教会的时候，每个人在服侍每呃啊、呃、来教会服侍啊，教会就讲说我每个月给你1万块，然后每个月每次来有免费餐、免费巴士、免费什么，这时候你就发觉都很好，但是真正到教会跟你讲说，OK，你来教会啊，你是没有给你钱的，也没有给你工作餐的，也没有给你这些东西的，任何东西都不给你的，过还要你贴进去的啊，那你就知道什么呢？这是忠心考验的时候。所以呢，我怎么跟随主呢？就是说，越黑暗的时候，真的这个忠心越显得宝贝。所以我在这呢，我真的看到这个威廉西摩他其实。如果我们之前有学过他的故事，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哈。那威廉西摩当时候呢，其实他是怎么样呢？威廉西摩当时候其实就是他没有得上神学的啊。然后呢，过后呢，这个巴汉呢给他机会因为当时候黑人白人不可以一起做的嘛，一起在同一个空间，然后呢就在教神学的时候就开一个后门给他，开个窗，开个门给他坐在后面坐这课室外面听。那因此他毕业了，过后派出去讲了一场道，人家就不要他了，对吧？那过后呢有人邀请他，他就继续了。这样的这个时候阿苏萨这些大复兴就爆发了。那爆发了过后呢，他的白人同工，白人白白人同工，白人会众就跟他分开了。过后呢，黑人同工，黑人会众又跟他分开了。最后就剩他，他一直坚持持守他的位置，坚持持守，以致到最后，他终于最后他的遗言是： 我如此爱我的耶稣。所以我们看到嘛，你看他的情况是他的同工跟他一起热心服侍的，一起侍奉的，一起领受这个复兴的，一起来到为主做大大这个复兴的事情的，离开他的，走的走之类，走的离开的各方面，好像他们做得更好，或者教会越开越多，越开越大件，但是他最后只是说，我如此爱我的耶稣。伙伴们，你忠心吗？忠心不是在好的环境时候看到的，是在挑战的时候，艰难的时候看到的。我希望我们大家每位都会被这个尼措森老师所讲的，环境越黑暗，忠心为主的行为就越见得宝贝。阿们，阿们。接下来第三呢，是我服侍与侍奉的态度怎样。OK， 那我们服侍侍奉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些人可能比较认真，可能有些人没有这么认真，有些人可能是每个服侍都把它当成是这是我最后一次的服侍的态度来服侍，可能有些人并不会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看这个爱德华米勒，他用生命去见证跟经历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哈。那记得那时候呢，爱德华米勒呢，他在一个地方服侍，那天呢来了4000多人的聚会，他就一直为这一个一个祷告啊，还有一个一个祷告，祷告到凌晨，已经凌晨2点半了，他还在祷告，还有很多人没被祷告啊。过后呢，来了一个小孩子跟他妈妈哈。那过后呢，他就是觉得就看人还有这样多，然后呢也祷告到两点半，我也够累啊的，对不对？讲说哎就好了，就随便啦，是随便啦，随便也不随便啦，他也是认真的祷告啦，就主耶稣你来到祝福这孩子啊，然后呢什么什么，就有点比较简单的这样的祷告。那他祷告完了过后齁，然后那孩子他妈妈把他孩子接去走去的时候，忽然间他听到神跟他讲这句话，这是你为你自己小孩祷告的方式吗？他顿时震撼跟惊讶了，他顿时有点吓到了，他把这个妈妈跟孩子叫回来，认真的再为他们祷告一遍，过后才让他们回去。所以神矫正他服侍跟侍奉的认知。今天我们在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是真的就是带着敷衍在服侍，带着工作，因为就是上班的态度来服侍，或者我们真的像爱德华米勒说，因为当时这个孩子的年龄跟他自己最小的孩子Robert Mueller 的年龄蛮接近的，所以他当时看着这孩子的时候，上帝跟他说，这是你为你自己的小孩罗伯斯，他的名字叫罗伯斯，他的小儿子祷告的方式吗？就讲说你自己为你儿子，你会用这种方式祷告吗？主就是问他这个问题。所以伙伴朋友们，我们今天服侍，我们是带着上班的态度，还是带着得过且过的态度，还是带着过日子的态度，还是我们真的就像为自己的儿子祷告的态度来祷告？你会是哪一种祷告呢？我觉得这个也很值得我们洗刷对照我们自己对神服侍的态度跟侍奉的态度。我们每一次的服侍跟侍奉， 是否每一次都迟到，没有一次准时到，或者我们对我们的服侍只不过是就是上岗一下又下岗，我们从来没有努力的去学，从来我们没有真正的反复的将那个东西去学习一遍，我们到底是怎样的态度来到去祷告，去服侍跟侍奉神，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如果每一次的服侍侍奉你都是迟到的，或者是说早退的，那这时候你就会发觉到我们的侍奉态度、服侍态度，真的有像神跟爱德华·米勒说的这段的话，这样的一个经历吗？求神怜悯帮助我们，继续光照我们。第四呢，为什么我一直开心不起来啊？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开心不起来，其实我可以看到呢，在尼错森老师的一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呢，苦难常是神给我们最好的化妆祝福啊。那其实在这里的什么叫化妆祝福呢？化妆祝福就是这样，打个比方呢，今天如果说我们看到就比如说我们出去我们就被人骂被人骂，对不对？什么也没做错，忽然那个人来骂我，对不对？骂我，那我们觉得说今天我哪里是祝福啊？这个简直是被骂，太糟糕，怎么这个人可以这样骂我？这样，哎呀，这边那么骂我的，真的那神经病啊，骂我什么之类等等。OK， 可能我们看这个事情为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不幸的东西，或者是太糟糕的经历但是呢，在这里呢，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的时候呢，那天神让你遇到这个人，就是一个可能真的生命受伤的人，可能生命就是有问题的人，他骂你，他骂我们的时候，是不是要再帮助着我们学习忍耐，帮助我们学习心胸更广，帮助我们学习可以来到去经历我们的生命的考试，以致帮助我们可以更有爱，更有怜悯，更有连续，更加有神的生命来到去爱对方。我想这一切如果我们这个角度看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其实是一个化妆的祝福来的。好像在最近我学习的这个功课，老师讲的就是说真的难啊，你看一个事情，我可以我心胸狭窄，对不对？可以生气到连我的这眼结膜都会爆，对不对？然后呢，眼结膜都会爆，对不对？要爆到一个地步，我生气到这种地步，真的很受不了，真的很受不了但是呢，我看到这个呢，我就是去执行了这个嘛，我去跟对方求饶恕也跟他和好这个事情就过了嘛，对吧？那过的时候，有时再想起，也是有点觉得心有不甘心有不爽之类等等但是我就跟大家讲嘛，我当时候跟他求饶恕过后的，我顿时觉得全身的这种的捆绑跟辖制都好像松开了，哇！那天晚上我就可以睡得很好了，我就觉得哇，那种的捆绑就像断开了，哇，就觉得开心啊，真的感谢主啊，等等。当我看回的时候，这岂不就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吗？这岂不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美丽的祝福吗？所以呢，其实这个功课的发生，其实神就是要帮助我心胸更广，帮助我在什么饶恕的功课更加晋升。如果没有经历这件事情，我又怎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生命的道呢？我又可以怎么跟大家分享饶恕的功课呢？你自己都做不到，你自己都活不出来，你怎么教呢？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这岂不就是神其实是要把祝福给我，只是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的角度看的时候，为是好像不好的东西，但其实好的东西。如果当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遭遇都 所有遭遇的每件事都有神的美意的心态去看的时候，其实是美好的，其实是真的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我们真的如果说在每件事情的发生，我们说主谢谢你给我学习这个老师的功课，主啊谢谢你给我学习这个忍耐的功课，主啊谢谢你给我学习在于彼此的这个摩擦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更有智慧处理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这样看，真的真的非常美好的。但是关键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事情的发生，我们总会是埋怨啦，苦读啦，就觉得我很糟糕啦，我很惨啦，什么之类等等等等。但是老实讲啦，如果你有时候我们讲说，哦，我们很惨啦，我们很惨，我们很惨，有时间有空我带你走一趟宣教的路程，那你就知道惨的人比我们多的是。所以其实真的不要什么事情都我很惨我很惨，以后什么事情说感谢主，我遭遇的每件事都有神你的美丽的旨意，神我遭遇的每件事感谢主都有天父爸爸美好的旨意。心态变了，生命也变了，心态变了，看东西也变了，心态变了，整个的焦点也变了，心态变了，整个人喜乐起来了。所以呢，你不要觉得自己好像自己是最惨的那一个。我告诉你啊，我在牧养的圈子里面，我学会这个功课，这个姐妹来，牧师啊，发生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我很惨啊，全世界最惨就是我啦，我太惨啦，没有人比我惨的，我就全世界太惨了。我记得有一次啊，有一次这样，内容怎么样？我就是说内容可能我会讲错，但是故事是真的哈因为我觉得不知道是这几年啊，就是说记性也不太好了，现在真的是好像年迈的过，但是感谢主了哈，年迈也年迈吧哈。那这个情况是这样啊、哦，我记得呢，多年前我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个案哦，这位姐妹就跑来跟我讲就跑来给我跟另外一个牧者来到去什么呢辅导啊。辅导的时候呢，他就讲说，哎呀牧师我很惨啊，我老公啊有外遇啊，很惨啊，什么哎呀我老公怎么样啊，就哭啊，哎呀太惨啊，太惨，就这样。好，我们给他讲，从头听他讲到尾，他哭啊，给他纸巾，聆听他，给他，他又哭又给他又聆听，整个过程走完了。过后呢就讲说啊、哦、对姐妹齁、哦、真的你的环境你的经历各方面真的非常不容易啊、哦、特别是遇到外遇这个事，一般就是都是那种被背叛到极深的那种的痛，真的不容易啊、哦、真的啊、哦。那然后呢就跟他讲啊、其实我们今天我们有就是说辅导另一个姐妹齁、哦、这个姐妹呢她的先生不只是有一个外遇，好像有三四个外遇，好像要处理的不只是小三，还有小四，还有小五啊。然后所以他听这的时候呢，他在骂眼泪的时候，越骂他的心越什么呢，他的心越平衡，越骂他的眼泪越没有，越骂的时候呢，他整个人好像得释放了、哦、还有人比我惨啊，我才小三，他还有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哎呀那我没有这么惨哦，我原来还有比我惨哇。所以我当这样讲的时候，我跟你讲他顿时，你不用讲多，他已经得释放了。顿时他说是啊是啊，牧师其实这个是不容易啊，但是没关系没关系，我相信神还是掌权的哇。忽然间好像他在安慰我们了，简直就是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活得太爽了，活得太在保护里面，以致我们没有到外面走一圈。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讲说，哎呀主啊，我今天啊，我经济很压力啊，我要按揭房子啊，按揭车子啊，我有经济太难了太难了。那么呢我带你走一圈，我带你走一圈，就是台北的服饰啊、就是或者是台南的服饰， 或者是柬埔寨的服饰，或者是云南山地的服饰，你走一圈过后，你会发觉说，你每天那么刮刮潮，按揭房子，按揭车子，哎，朋友，你赚5000，你去买6000的房子，你当然痛苦啦。你的薪资可以付一个电瓶车的钱，那你去买个吉利，你痛苦啦。你的薪资可以买个吉利，你去买宝马，你也痛苦啦，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外在东西的，你负担得起就买好一点的，负担不起就每个人电瓶车，然后呢，然后坐地铁就好了嘛。地铁现在我们的我所爱的祖国方便得这么方便，还搞什么车子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时是理财出现问题。所以现在关键讲太远了，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所以我们呢，我记得当回跟那姐妹讲完了过后，姐妹顿时觉得被医治释放，她说哦，原来还有比别人更惨的，所以知道你又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要再跟我讲你有多难多痛苦，你去走云南一圈过后，你会发觉说，哇，你薪资5000块，他薪资500块啊，然后呢，他要养活他的孩子多少个啊，他要整个环境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有时候真的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理财习惯，我们也可以过得很美好的，不是吗？求生念命帮助我们了哈。甘建信他就讲说什么呢？甘建信就讲说，上帝并没有承诺消除我们所有的问题，但他确实承诺通过这些问题与我们同在。这段话呢？喜乐是医生哈，他就说去医院看看，面对死亡的人也可以，那心就平衡了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们教会以前就怎么样做呢？我们就是有以前你是说平常觉得自己很惨，那过后呢，跟着教会的这个我们叫福音团队或者探访团队到医院去探访这些人，到一些贫穷区去探访这些生活在贫穷线下面的这些的人们的时候呢，顿时回来的时候就真的很感恩，我的家还不错啊，我的环境还可以，我还没有那么糟糕，所以真的是这样。所以有时去侍奉别人，去帮助别人，去给予别人关怀手的时候，反而不只是对方得到帮助，我们自己也得到心灵的安慰跟释放跟医治，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真的是这里，我们就好像说，上帝从来没有应许我们每天天色常蓝，风和日丽，但是上帝却应许我们在每一场暴雨中他牵着我们的手，每一场风浪中他把我们抱在怀中，每一场艰难中他都跟我们在一起。我想这真的是我们得明白的。记得一件事，上帝更加在乎的是我们的生命与品格，多于我们所遭遇的东西。上帝更加在乎我们的生命磨练磨得像他，多于我们在世上的享受。上帝更加在乎我们生命的对付得更有他的形象，多于我们在社会每一天所要面对的遭遇与经历，因为他的关键就是要我们越来越像他。上帝对我们要求没有几百几万个，最简单的说就是回到天上的时候，你可以大声的说，主啊，你要我忠心的我忠心了，你要我像你的我也努力了，所以因此有美好的宴席邀请你进来跟主一起享受这个宴席，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忠心跟良善是我们生命的必须必定也必然，那我们就必须必然必定得胜丰盛跟美好幸福，到见主再继续跟他一起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温约翰说什么呢？温约翰说，当你看电视时彼此相爱很容易，但当你不得不与别人做事时，有些你甚至不喜欢，便不用说爱。这就是 橡胶与道路的相遇，这就是讲到摩擦跟磨合的事情就来了。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啦，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喜乐，因为我们看不到神的手，我们看不到神安排的考试，我们看不到一切都是美好的，神美好的安排，一切都是神量身定做，一切都是神已经为我们量身定制的环境。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个环境都是神来到量身定制的话，量身定做的话，那么呢，我们就会欣然的接受，就会开心的接受。我们还会不喜乐吗？我们还会苦读吗？我们还会埋怨吗？我们还会不爽吗？所以还是来到最后，罗炳生师母说什么呢？他说靠主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是主的命令，是主的命令。所以简单，如果我们再回到刚才的，就是说刚才的问题，为什么我一直喜乐不起来？第一，因为我们看不到所有的遭遇都是化妆的祝福。第二是，我们没有看到所有的遭遇都有神美好的旨意。第三是，我们不明白，不知道，原来神从来没有应许消除我们所有的问题，但是他已经确定的说，我们有问题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同在。所以呢，跟他同在才是关键，跟他同在才是更加重要的。你想看，如果每一天啊，我们就在那边好像都没事啊，每天风平浪静，天色常蓝，然后呢这个欢乐就能翘脚吃西瓜，然后呢然后呢盼望就能翘脚喝椰子，然后呢切莫呢就那边拿扇子挥着挥着，然后过后呢成长呢就躺着那个蓝椅在那边摇下摇下，然后呢丰盛呢就在那边趴着那个沙发在那边躺着，然后呢整个滴滴云端的每一位同工，有的躺的躺，有的倒的倒，有的睡的睡，那我们就这样的情况。那你说有意思吗？没意思。那就是懒懒散散了一堆人，对吧？啊，对啊，风平浪静啊，天色长蓝啊，那一切都美好啊。但是，哎呦，哇，风浪来了，哇，过后呢，领听就说，来来来，快点，军队起来了，来，创意，你站在那个，把帆打开哦，过后呢，中心，你把那个船放下去，那个轮子哦，过后呢，来，水手们一起，一二三，一起加油！风浪来了，我们一起加油啊！来，我们往左，我们往右，我们往前，往后。哇，这才是什么呢？这才是去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生命的突破跟成长，经历神的各样的美好。难道不就是这样吗？所以这是第二哦，第三是什么呢？这岂不就是我们生命在磨练向主的时候吗？所以呢，我的以前的牧者就说什么呢？在服侍、侍奉、跟随主的生涯，我们不求风平浪静，我们只求风浪中遇见主。我觉得这才是重之之重。所以关键就是，不管你什么环境，就是有神同在；不管什么环境，就是能遇见神，这才是我们重之之重。所以当有遇见神、有神的同在，我们必须是快乐，必须是美好。所以当我们看每件事情都为是，那看到我太太发火了是吗？然后开始就是感谢主神教导我磨练的功课，就看着太太就笑，嘿嘿嘿嘿嘿。我跟你讲啊，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以前啊结婚的时候，我跟你讲，每个人结婚一定有摩擦的。如果一个人结婚跟我讲完全没有摩擦，要么就是你的太太就是当你王弟拜啊，要么就是你的丈夫当你王后拜啊，就这样情况。如果说正常的情况，每个人都有摩擦的。我记得我刚刚结婚的时候呢，然后呢我太太跟我 我们有摩擦的时候呢，要生气火大起来的时候呢，他开始火大，我开始火大，就西格拉巴西格拉巴西格拉巴西格拉巴西格拉巴西格拉巴西格拉巴，他就洗你的头了，洗你的头了，杀你的头了，杀你的头了。我讲起也好笑，对不对？啊，我就用比较粗糙的方式让我降火。但是呢，这些年呢下来的，我不需要再用粗糙的方式降火啊。他，我看到他生气，他情绪起来的时候，我就开始看着他的时候，我就开始看着他说：“哎呦，漂亮哦！”他生气了嘛，对吧？哟，漂亮哦！哟，哟，漂亮哦！我说：“漂漂漂漂漂什么？漂亮头啊？”啊，没有哎，你刚才生气的那个样子很漂亮哎，真的哇，这种生气，生气到那么漂亮，也是第一次见的。他顿时火都消，气都没，就笑都笑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呢，弟兄啊，身为弟兄，肩膀要宽一点点，不要两下子两下子又来，哎呀，我又受伤了，我又受伤了，哎呀，我又受伤，哎呀，我太太我受伤，哎，那个对讲你嘛，我看着他的时候就，哎呦，漂亮哦，我说老婆啊，你生气那个样子真的美耶，我跟你讲了，他自己都笑了，他笑完了过后，我告诉你，他都没有气好说了，我跟你讲，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呢，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我们得学这个功课，真的就是说，那所以如果你没有看到，你没有看到你的太太的这整个都是神所安排的，你就会跟他争。记得一件事，周迅唱的那首歌叫约定，在我的结婚的那个视频动漫里面有一句话这样唱的，不要计较公平不公平，这是他最后的一段。所以这段话呢，在我的那个我结婚，我跟太太认识结婚的视频，就是有那段话的。所以那段话每次提醒我，你真的在结婚里面不要计较公平不公平，真的不要计较，哎，他这样讲，我这样生气是应该。他讲结婚里面没有公平不公平讲的，结婚里面有讲的就是爱。如果我们结婚要分公平不公平啊，哎，我今天洗衣一天啊，明天你洗衣一天啊，我你去赚钱我也赚钱啊，所以呢，我们呢孩子一人雇一三五，一个人雇二四六啊，我今天带孩子去补习，明天你带去补习，你讲完这些东西。过后呢，你告诉我一件事情，真的这个婚还要结吗？这个婚如果是要这样结的话，你不要结婚，你就找一个生意伙伴，每天两个在那边来来，公平不公平，公平不公平，真的没有任何意思啦。但是我真的发觉到呢，当你的太太真的感觉得到你对她的爱，对她的接纳跟包容的时候，你相信我，她的心会融化的。她的心融化了过后呢，她会爱你加倍，她会心融化了过后，她会真的是哇，这生当中我嫁给这个老公是最对了。我跟你讲，当他有这个情况的时候，你就必定是幸福的，你必定是快乐的，你必定是开心的，你必定是哈利路亚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讲的都是用我的生命走过来，从跌倒爬起来，再跌倒爬起来得到的总结。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再来第五点，你主日与平日是一样吗？我们的尼克森老师讲，平时与主日不同的人是假冒的人。或者我可以这样讲，你平常在家的你跟在教会的你是同一个你吗？或者是我在讲，你平常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你跟站上讲台你是同一个你吗？如果这些我们答的答案都是是的话，那我们是真实的人。但是如果说我们讲台一个人，讲台底下一个人，或者是我们周礼拜日一个主日一个人，平常一个人，或者是侍奉时候一个人，不侍奉时候又是一个人，那我们必须是假冒为善的人。应该大家都同意哈，所以我们知道呢，如果神要的真理的敬拜呢，就说神是灵，所以敬拜他的一定在灵与真理里。这个真理呢，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无伪哈，过一个无伪的生活，就是不装不假不掩不饰不扮不伪不虚不慌不骗 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才是能讨神的喜悦的一场敬拜。同样的，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必须是一个什么呢？必须是一个无伪、不装、不假、不掩、不饰、不扮、不伪、不虚、不谎、不骗的人。那么呢，神才能怎么样呢？才能真实的爱我们。当然，活在这个世界，我知道大家都喜欢假，大家都喜欢装，大家都喜欢做，我也可以明白。那但是呢，如果你来到神面前，我们继续装，继续做假，继续做演，继续做扮，继续做谎，继续做骗，那你相信我们一生当中可能都不可能遇到神，或者是我们遇到的只不过是恩膏，根本没有办法遇到他的同在。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活出一个不装不假不掩不饰不扮不伪不虚不慌不骗的一个生命跟人生，这是何等重要。就好像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那么我们很快的就要问的一个问题，真的吗？真的吗？你真的一生爱主，一生敬拜主吗？你真的一生爱主，一生荣耀主吗？你真的一生爱主，一生奉献主吗？你真的一生爱主，一生跟随主吗？没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一个骗子。或者再换一首歌，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动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然后我就要问，真的吗？再问你是真的吗？你这个大骗子，对不对？所以真的伙伴们，真的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在敬拜开始学习成为一个真实的人，诚实的人，并不是说我们做到完全我们才能用这首歌敬拜神，但是最起码我们在这首歌我们努力了，主深深爱你，一生爱你，主我这生是我最想做的一件事，但是主在我现在的环境我做不到，我觉得很不容易，但是这是我的努力，这是我想要往的方向。我觉得当你这样跟主讲的时候，跟主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主说我看到你的真诚了，看到你的真实了，我悦纳了，你不是假的人。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需要如此。阿们，阿们。不然呢、啊？这首歌我都已经把它换成是真实版来唱，怎么唱呢？哈利路亚，要唱歌的时候就要换一首这样。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还有很多的事情更重要。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就是那一点点。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求神怜悯，真的让我们真的活出他的真实，活出一个无伪的自己，那他一定悦纳我们，我们在敬拜也必须也必然也必定会遇见他。那么我们真的不要在神面前做一套我们换过去又做另外一套我们，这真的是很可惜的东西。阿们。好，弟兄姐妹，第六点， 为什么我的信心那么小？有没有问到自己的问题？我说总是不信，总是不小。那我告诉你，我请今天主持人大声的念三遍尼措森老师写的这段话。
信心小就是自己太大，信心小就是自己太大，信心小就是自己太大。
谢谢。那为什么信心小呢？因为我们看自己看得太大，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把自己放在真的比神更大的位置，以致我们信心真的越变越小。所以真的伙伴们，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不能相信神呢？因为我们想控制，我们想捉住，我们想去我的生命我掌控，我的生命我来决定，我做主。我们不敢放手说主你来做主，你来决定，你来安排，我们真的不敢。所以信心小真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自己太大，我们不敢冒险，我们不敢，因为冒险等下我冒险了，做得不好了，做得不对了，人家怎么看我，因为我很爱我的面子，如果说我今天这样然后呢等下人家怎么看我，怎么说我之类等等，因为我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所以当我们看得自己太重的时候，我们必然是信心小。那圣经里面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见主，所以呢信心小就很难见主，真的，这是真的啊。然后呢宋尚杰说让神自己工作，这就是信心。那很多时候你看哦，那很多时候呢，比如说打个比方了，你去做一个考试啊，你考试考完了，这个考试那过后呢，你就在那边一直想着说，哎呀我考试及格不及格啊，我考试怎么样啊，哎呦很担心啊，我不及格啊，很担心我不及格啊，哎呀怎么样不及格。那为什么呢你担心不及格呢？因为你把自己看得很大，看得很重，而过后呢反而我们没有是主让神你自己工作，这就是信心。主我每次主我每次是这样的齁，主那场道讲得好讲得不好，对你说会影响到我吗？当然那场道讲得好跟讲得不好多多少少会影响到我，就是说你影响到我的一些情绪。我那这个情况我告诉大家这个情况每个讲员都会的。如果说弟兄姐妹回应很棒喔，那么呢哇就是说心情也会好一点点。这是正常，我没有反对。但是呢但是我们应该在这里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所以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主你看到我尽力了，你看到我从上午做到下午做到晚上，我也把这个东西过了我的脑几遍，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所以到最后结果是怎样，我不去干涉，我也不应该干涉，我也不可以帮涉，我也把它放在一边不去干涉。既来之则安之，我努力了结果交给神，我已经尽我最大的这个诚意来去做了，到最后结果交给神。其实这就是一个信心，这就是对神的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做了我们要那个结果，做了那个结果也要在我们控制里面，那你就会发觉到我们永远学习不到信心功课。所以呢今天我不管到哪里讲到，不管那个道那边是五个人坐着听或者500个人坐着听，我讲的道都是一样，我的服事我的侍奉也一样。因为我知道我努力了，我付出了，我尽我最大的努力了，结果永远是交给神。我想这真的是让神工作，这就是信心哈。信不是一个感觉，而是无论如何都决定要相信神，这是关键性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真理的腰带。所以伙伴们，我真的鼓励大家，就是说信它不是一个感觉，而是我们里面已经做了决定，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决定相信神，就是圣灵帮助我们，这真的真的非常重要啊。那第七点，当我无路可走的时候我如何啊？那每次我们当我们已经没有路可走，我们已经不知道接去怎么走，我们已经看不到接下来应该是如此的时候，我们会怎样？那我们会怎样呢？OK， 那我们呢其实 尼克森老师讲说，无路可走的时候可以向上看。我想问看大家，每次当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路可走的时候，我们怎么做？我们是马上去找人帮助，马上打电话给以诺老师，马上打电话给同在啊，马上留言给同在，哎，同在，我这样，或者是我们第一件事是 ，OK， 我先跪在地上祷告，主你来帮助我，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很多时候当无路可走的时候，第一件事不是找人，啊，不是找神，是找人。那我记得当时候有一个这样的见证哈，一位母亲呢哈，她的孩子就是坐巴士去上课。那有一次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呢就下课了哈，他的巴士就停在就校车啦，校车学校巴士啊，就停在路对面。那孩子下了车路过去对面的时候呢，就给车撞了啊，撞了孩子就飞起来倒在地上。那过后呢，他的司机还有同学就马上跑进家叫他妈妈，那叫了他妈妈说，喂阿姨，你的孩子就被撞了，被车撞死掉了，倒在地上不起来哈。那过后呢，这个妈妈第一时间不是冲出来，第一时间她跪在地上说：“主，这是你的孩子，你看顾他，你保守他，你保护他，你医治他，你什么之类。”那过后呢，祷告完了，她才走冲出这间家。过后，她的孩子在地上爬起来，一蹦一跳走来：“妈妈，我回来了。”就是这样的发生，这是真实的见证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是真的是发生事情，第一是找神还是找人，这真的是能取决于我们事情到最后它会变成是如何。所以我跟大家讲5784/2024，我就跟大家讲的这段话就是，当世界关了你一扇窗，上帝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道门。当世界逼迫你、伤害你、压榨你，上帝怜悯的眼、安慰的口、医治的手必成一道门啊！这是什么呢？这是我在5784年的时候送给大家的一段的祝福哈，一段的祝福。我真的盼望大家每一位真的是可以第一件事情不要找人，找神。那我记得多年前我不是到越旦这个地方吗？不是多年前，疫情前到越旦这个地方。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那是因为太美了，我就穿来穿去，爬来爬去，爬到一个山谷上面。那爬到最后的过后呢，我就脚抽筋了。那是离开他的巴士要离开这个地方只剩下我都忘了多长时间，反正很短的时间啊，根本啊。所以呢，从我那时乱乱走了3-4个小时，从我在的地方要跑到去那个大门口再赶上那个巴士，应该是只剩下不超过半个小时，应该啦，我不大记得了啊。那时候我又抽筋，你说我没抽筋，我拼了老命可能还赶上巴士。那边如果赶不上他的巴士，我就赶不上飞机，下到明天到另外一个国家，我整个行程就泡汤了。所以那时候呢，我的脚又抽筋又这个，所以我当时坐在那边已经绝望了，已经不知道怎么样，只能说主你帮助我，你这样。结果我做了这个祷告，忽然间这个越旦的小黑人他就拿着他驴子跑到我的面前，我说你要坐驴吗？我说我要，我说你快点把我送去大门口，现在送去大门口。结果我就赶上了这个巴士啊。所以我觉得绝望时第一件事情做什么？绝望时第一件事情跪在地上祷告，坐在地上祷告，趴在地上祷告，上帝就会叫小黑人把驴子带到你们面前，过你就安全的上到你的巴士。阿们。Amen. OK, 好，那么呢为什么信主了那么久我没有什么改变啊？那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干见信说什么，神的话语是唯一有能力改变我们思想和生活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些天我们努力的将一些对比较重要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些问题，我们找核对了神的话来到帮助我 们去洗刷我们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神的话是可以改变我们思想跟生活的东西哈。所以我们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神的用神的话去刷我们，用真理的腰带继续的洗刷我们，我们就必须必然必定越来越干净啊。那么呢温约翰说什么呢？只有圣经我们干渴只有圣经我们干渴了，只有圣灵我们会爆炸，但话语和圣灵我们会长大。所以呢伙伴们，所以我们就讲了，我们需要神的灵，我们需要神的话，我们需要神的话，我们需要神的灵。我们有了神的话，我们的思想就会越来越调整，走进一个新习俗。但是我们需要圣灵启动，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我们可以越来越什么呢？我们可以越来越越来越活在他的话跟他的灵里面了。好，那第9点就是你我喜欢祷告吗？那有些伙伴在我们当中，可能他会觉得他自己是很喜欢祷告的，他常常祷告的。那我觉得应该在我们滴滴云端有蛮多的代祷者伙伴哈，所以我觉得非常棒啊。但是我们看看罗伯斯说什么呢？他说对我来说，祷告比食物更重要。所以我想问一下，你喜欢祷告吗？祷告比较重要还是食物比较重要？如果你的等级已经去到祷告比食物重要，那么呢你就已经去到伊凡罗伯斯的高度。哈利路亚，感谢耶稣哈。我还做不到啊，我会加紧的努力。那接下来呢是史密斯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每次祈祷的时间不会超过半个小时，但我也不会超过半个小时不祈祷啊。主啊，这什么这样厉害的哦。哇，这个呢我怎么从来祈祷不超过半个小时，但我从来不超过半个小时不祈祷。主啊，怜悯帮助我们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如果我们以这个史密斯的这个高度，我们基本上是不爱祷告的人。如果我们以伊凡罗伯斯的高度，我们也是不爱祷告的人。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还敢大声说我是爱祷告的人吗？我觉得我不敢说了。但是没关系没关系啊，我们继续努力啊。一天我们真的说，主，我就像伊凡罗伯斯，祷告比我生命更重要。然后呢叫我每天祈祷不超过一个小时，但我也从来不会超过一小时不祈祷。我这句话几帅了，对不对？几帅气的，这句话讲出来就是有料的人。哈利路亚，呜呼呼。哎呀，我讲这样多，你们都不兴奋的，都不开心的。哎呀 ，OK， 第十，我是代祷者吗？好，我是代祷者吗？我是代祷者吗 ？OK， 我是代祷者吗？那我们的约翰说喜欢祷告，但做得不够啊。感谢主，以后你就是像史密斯说的，就是说我祷告不超半个小时，但是我也不会半个小时不祷告。哇塞，太有型了，太厉害了。哎，你要有前面一句，你要有后面一句才可以的。你说我祷告不超过五分钟就结束，就不能。你说我祷告不超过五分钟，我也不会超过五分钟不祷告。我觉得这才是厉害啊，对不对？ OK， 好。然后你会问我是代祷者吧，那很多伙伴就对讲说神呼召我做代祷者，我做守望者，我祷告很厉害等等。 OK， 好，那可能是，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呢，代祷之路是十字架之道。这是豪威尔讲的哈，豪威尔讲的代祷之路是十字架之路。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是代祷者，我们理当知道代祷就是要十字架的对付，十字架的洁净，十字架的各方面，我们才能越来越洁净哈。 OK， 好，那豪威尔也说当自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时，代祷就开始了。所以如果我们看的这样的一个准则才是代祷的开始，那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有呼召被代祷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走进代祷者的生命，代祷者的行列，代祷者的高度，代祷者的气度，代祷者应该走的那个十字架对付的道路，难道不是这样吗？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光照再光照我们。 接下来呢，哈维尔又讲说，代祷者必须对圣灵赐给他们的祷告有责任、有负责，他们必须彻底祷告，直到祷告得到回应。哇，我跟你讲，这个什么高度的？就是讲说，你要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到圣灵有给你回应。我跟你讲，我记得当年的时候，我去来到摩朔追求圣灵的那个季节，我跟你讲，我真的当时候是真的来到怎么样呢，我就从祷告，从能祷告半个小时到祷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祷告我赞美我敬拜，我又祷告，然后我又跪着又赞美又敬拜，又等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五个小时六个小时七个小时八个小时，到我睡了我又爬起来又祷告又敬拜又祷告又敬拜，简直是除了睡觉就是祷告跟敬拜，到那刹那我终于一天圣灵来访问我了，哈利路亚，我就知道我的祷告得到回应了，哈利路亚。接下来第十一，为什么我常常无力、没电、无助走下去？干净性牧师说，用方言祷告可以给你的灵充电，就像充电器给电池充电一样。所以伙伴们记得吗？我跟大家分享的属灵的什么呢？属灵四宝，属灵四宝记得吗？属灵四宝里面呢，我们看到呢有讲到用方言祷告可以给你的灵充电，就像充电器给电池充电一样。所以呢，那你以后，我们以后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就说啊，为什么我无力无电无力无助走下去？因为你怎么，你没有好好的用方言祷告为自己充电，求神怜悯帮助。当然有些伙伴会问，我没有方言怎么样？没关系，你也是同样花一个小时放出来，那没有方言，然后呢你就用悟性，我相信一天的时候神会恢复，会给你这个方言哦。当然我们有很多伙伴就听了我们的灵的祷告的课啊，他就有了方言，也是有蛮多的哈。OK， 好，那第十二点，我用灵的眼睛看别人，还是用肉体的眼睛看别人？那这个功课，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学的。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是肉身的眼睛看人的人哈。那我记得呢，这一个故事呢，是发生的在发生在爱德华米勒牧师的我看一下啊，生命哈。那有一次的时候呢，他有一天呢，他就在一个学校啊，应该是教课哈，他就看到一位小女孩在课堂情绪失控发脾气，然后呢，就离开了课室哈。那过后呢，教授就向神发脾气啊，这位教授就向神发脾气啊，他看到啊，神就说OK， 没有啊，他看到这个女孩呢，就在课室发脾气，就冲了，就走了哈。那过后呢，这个女孩就，到晚上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讲员过来，特别讲员过来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女孩叫起来，为她发预言，发了很美很好的预言。那过着教授一看，就说：“哎，这不就是早上发脾气的女孩吗？”他就有点抱怨，他就：“神啊，你为什么会使用她？为什么今天祷告是她？她今天情绪失控，这样冲掉跑掉课室，所以呢，这个情况太不公平了吧？神，如果你说你应该找一个不用发脾气，这个发脾气的你怎么可以这样？”但是呢，神回答这位教授，他说：“你们看到的是他在人面前发脾气，但你没有看到他在我面前流泪，湿透了枕头，但你们没有看到他向我，有一个极深悔改的祷告。所以你们看到的是外面眼睛看到，肉眼看到，但是神看到的是什么呢？是深层，是里面，是 不是那种外在的东西啊，所以我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觉得这是真的，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哦，感谢耶稣哈、哦。那么呢，我们真的以后要学会不要用肉眼去看别人，真的在灵里去看别人。所以有时候好像比如说有时候有些姐妹、有些弟兄等等哈、哦，其实我在服侍的我，他在外表你看他就是一个好像不是很属灵的人，但是实际上当我用神的眼睛去看他的时候，我会看到的是他生命的呼召、他生命的美好、他生命神对他极深的一个带领，神对他的爱等等。所以很多时候真的我发觉神的眼光跟我们眼光完全不一样。第十三，我比较喜欢被他用还是比较喜欢和他在一起？倪秋生老师讲说，与主耶稣交通比为他工作更要紧得多。这是倪秋生老师的一个分享。到底你比较喜欢被神用，还是你比较喜欢和神在一起？或者可能这首歌多多少少会帮助到我们。这首是我们在我们团契很喜欢唱的一首歌，我要常常和你在一起。
我要常常和你在一起，我要常常与你同住，我要常常和你在一起，我要常常与你同住，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我要永远与你同住，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好听吗这首歌？
我要永远与你同住，我的心常常和你在一起，
才艺的声音哦，哇，非常的感人，非常的动听，非常的深入哦，感谢主啊。所以这首歌呢，其实真的鼓励我们更多的和神在一起，多余被他使用，阿们。好，感谢主哈。所以我们看到呢，温约翰说呢，我们不寻求上帝的力量，我们寻求他的同在，他的力量和我们需要的一切总是在他面前找到，就是怜悯帮助我们啊。好，接下来呢，是他真的是你生命的第一吗？那我觉得这段话真的很值得我们思考啊。这个问约翰说呢，告诉我你把时间、金钱和精力都花在哪里，我会告诉你你崇拜是什么。哈利路亚啊，就是那大家有问题的话周六才问啊，与主明星再问啊，因为今天时间已经快过十点了，我得快了啊，抱歉抱歉啊，回答不了了啊。那么呢，我们看到就是这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你爱神吗？你说你把神放第一吗？你说神是你的全部吗？其实用温约翰这个真理的腰带，将什么罩什么腰都能罩出来，你说对吗？我说我们里面的腰啦、啊、所以什么都能罩出来。告诉我你把时间、金钱、精力花在哪里，我会告诉你崇拜是什么，对吗？很直接，对吧？很直接哈。 OK， 好，那么呢，接下来15点，我真的经历过他的同在吗？那这个我真的要来到跟大家讲啊。那其实很多伙伴会问这个问题啦，就是说，诶，我有没有经历过神同在啊？你以诺，你好像讲的同在我 我没经历过啊等等。那我来到那，当然我用这个真理的腰带并不是很公平，但是就是讲这是我大概可以帮助大家去明白神的同在的部分。因为上周我们也是有讲到神的同在的时候，很多伙伴就有问这个问题。那么呢，我要跟大家讲就这样。那爱德华米勒写这段话是很简单很轻松很自由的，只要和你在一起，面包洋葱都可以。当然这句话的押韵写得非常美，也写得很也写得真的很潇洒很自在。但是这句话本身，它如果你看它是外在是潇洒自在的话，它就会是潇洒自在。但是如果你可以看深一层的话，我会告诉你，只有有经历过神同在的人才能写出看为是很简单，但是实际上这段话用你生命要了你的命啊，真的是够深入的，可以把这段话带出来。只要和你在一起，面包洋葱都可以。当时他们在那个时代，面包洋葱就是他们的主食之一，主食之一就是他们最重要的主食。所以他这段话表达就是说，如果进到你同在，我可以不吃，我可以不喝，我可以这些东西都不要，我生命这种吃的东西不重要，最重要是你那份的同在。当我进到你同在的时候，我知道世界上的面包没有比得上你好吃的，世上上的一切都为虚假，只有在你的同在，我可以经历到这份的美好。这段话很简单，但是他的那个表达的那个深度真的是很有深度的一段话。所以我就以这个思路，我就写了，只要和你在一起啊，只要和你同在，面包钱包都不需要在。哇，这句话是在刚才的那个的那个段话的深入当中，我再把它调为面包跟钱包啊，面包跟钱包，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走径，我再把它调为只要和你同住，狐狸洞、飞鸟窝都可住，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所以我可以看到呢，你如果我们在看一个人真的有经历过主，没有经历过主的同在，你大概在这段话里面能看到，如果我会跟大家讲，如果你真的经历到那个同在的时候，你整个人融化，整个人消失到你不再有啊，你会在那边，你会只想的一件事，主啊，我没有其他的心愿，我只想在里面住久一点点，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一直住到再见你的面。主啊，如果可以的话，让我就这样消失的、迷失的，就直到再见你，我不想再回去，我就想一直在里面到我再次的见你。哇，那种你就知道你有经历神同在。所以如果说你从来也没走到这样的呼求的话，那你我只能讲它比较属于这种一个恩高的一种的流露。所以呢，我会讲说，但是没关系的，这东西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们也没有办法作假。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就加倍努力。如果说有的话，就继续跟神说，主啊，我要继续的更有更多，那就 OK 了。你说不对吗？所以呢，只要和你在一起，面包洋葱都可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最后还是跟大家讲，真理的腰带要清空你的跑道。所以呢，我们能看到今天我们有这15点哈，有这15点，诶 ,15 点，那么我们少一个的奇怪啊，看一下是 ,OK, 他是命的第一，应该是这个他同在了。OK, 看一下啊。 所以今天我们用了这15点来到清清，来到洁洁我们的生命，来到刷刷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大概看得到为什么我们过去会掉进很多坑，或者是跌倒，或者是走不下去，或者是软弱，或者是无助。我想这15点，来我让主持人快速的将这15点再大声的念给大家听一遍。
一，为什么我总是错失神的时机与机会？二，我真的忠心吗？三，我服侍与侍奉的态度怎样？四，为什么我一直开心不起来？五，我主日与平日是一样的吗？六，为什么我的信心那么小？七，当我无路可走时，我如何？八，为什么信了那么长时间，我没有什么改变？九，我喜欢祷告吗？十，我是代祷者吗？11，为什么我常常很无力、没电、无助走下去？12，我用灵的眼睛看别人，还是用肉眼看别人？13，我比较喜欢被他用，还是和他在一起？14，他真的是你生命的第一吗？15，我真的经历过他的同在吗？
就是那位帮助我们，我相信这个晚上的对照，大家应该会找到我们生命很多的状况，其实只要有这些的真理，这些真理的腰带，我们就已经痛畅无阻。伙伴们，还是回到那一句，清空你的跑道。某个国家特别穷，打电话给富豪国家说需要一些资源，需要一些帮助，富豪国家一口就答应，就马上把资源送过来。送过来的时候看到跑道是有的，但是物资跑道他把物资带下来了，但是来到的时候就发觉他的跑道上有很多的拦阻物，祝福没有办法领到。因为什么呢？因为跑道已经被这些东西拦到他整条路了，飞机没办法降下，最后飞机只能倒回飞走了。但是伙伴们，真的愿今天我们真的来到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就把我们让神的话语，我们让真理的腰带来到将这个我们跑道清空，清空我们跑道，多对照我们的跑道，这些东西清空的时候，飞机就一定降下来。所以伙伴们，再次的让他的话语清空我们的跑道，让他的话语来到让我们跑道完全的完全的成为一个通畅无阻的大道的时候，他的祝福就一定会下来。我告诉大家伙伴们，其实神一早就要把这个祝福带给我们，他一早就要来到将这个天上的祝福带给我们，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清空跑道。愿他的话语今天光照我们，启示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真的说，主，我愿意让你清空我的跑道。抱歉今天时间迟了，我们时间到这里。愿今天的分享，今天的这一刻，真理的腰带刷一刷，带给我们启发，带给我们启示，带给我们开启，带给我们亮光。伙伴们，晚安。
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 意降服你。